早晨好，
我代表杰斐逊公园教会向大家问安。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回到大家中间，一起相聚和敬拜。今天打印机也出了毛病，所以必须用手机讲到，所以不好意思。父亲会通过训练和管孩子来照顾他们，老师会帮助学生成长并培养他们对学习的热爱，老板会栽培和带领员工成长，教练会训练运动员努力练习和进步，将军会帮助士兵保持秩序和镇定。这五个例子都是好的权柄，好的领导的例子。好的领导和权柄是神美好的恩赐，而无论是在家庭、教室、工作场所、球场还是战场，我们都能看见好的权柄会使在其下的人得到益处。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神最珍爱的产业又是怎样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长老是神要带领他教会所设立的方式。神对长老有什么要求呢？这些被呼召来带领教会的人应该如何去带领神的教会？那同时神对那些在长老权柄之下的会众又有什么要求呢？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回答这些问题。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长老敬虔的牧养和羊群谦卑的顺服是神看顾他群羊的旨意。长老敬虔的牧养和群羊谦卑的顺服是神看顾他群羊的旨意。那我们来到这段经文，可能一开始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彼得要在这里讲到长老？这个书都快结束了，为什么要在这里讲？那原因是因为长老就像教会里的压舱石，使教会能够保持稳定。彼得在这书中已经提到很多很困难的事情。他讲到基督徒要去顺服不信主的掌权者，彼得也说讲到了受苦，他讲到了逼迫，而在前一段经文中，他也提到神的家正在经历火炼的试验，所以很多很困难的事情，教会正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彼得必须对教会的领袖说话，长老要帮助教会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使教会能够保持坚定保持稳定有秩序。那么如果你不是长老可能会想，很好啊，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我想鼓励你不要因为这段经文主要讲长老就把它忽略掉，或者觉得它和你没有直接的关系。彼得写这书其实是写给整个教会的，而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是长老。彼得的希望是教会里的会员能够明白神对教会的计划，也知道一个长老应该做什么。因为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并不只是长老的责任，而每一个会员都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整个教会一起祷告求神兴起更多长老，是整个教会一起判断当一个长老违背了神的教导时，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免去他的职务，也是整个教会里的会员一起投票选出他们希望分别出来成为长老的人，所以整个教会都有责任。 每一个会员都需要知道神对长老是有什么要求。我们也要记住，长老虽然是牧人，但他们同时也算是羊。神的话语对他们的教导也一定会使我们所有人都有益处。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那么第一点就是长老的工作，长老的工作。我们来看第一到二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那么彼得在这里对长老提出劝勉。那我们先来看看他在第一节是怎样介绍自己的。首先彼得说自己是同做长老的一位长老，他是带着一个很谦卑和同工的身份来劝勉这些长老。因为彼得自己也是长老，所以他和他们承担的是同样的职分，同样的责任。他不是在要求别人去做自己没有做的事，他也不是以老板的身份对他们发号施令，而是把自己看作和他们一起服侍，一起同工。那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长老这个词其实用的是复数，是复数的。圣经里一般是一个教会有多位长老一起带领的，而不只是有一位。那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教会里只有一位长老那就是犯罪了，不是的。有时候可能确实只有一位兄弟符合做长老的资格，但如果能有多位长老一起服侍，那会是更理想的安排。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分担工作，一起面对挑战，也一起分享服侍中的喜乐。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能够互相监督，互相扶持。我们也知道再过一个月宗会长老就要离开了我们，到时候教会只会剩下一位长老，所以我们应该祷告，求神尽快兴起更多合适的长老和中民一起牧养教会，因为多位的长老是更理想的。有多位长老共同带领教会有很多益处，也是新约里的一般模式。所以彼得称自己是同作长老，但同时他这也并不是只是说彼得是一个普通的长老，作为使徒他有独特的身份和权柄，因为他亲眼见过耶稣在世上的生活，他也亲自领受了耶稣的差遣。所以这就是彼得介绍自己的第二个身份，他说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使徒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特权，就是他们亲自跟随耶稣，与他同行，与他交谈，也亲身经历他在世上的事工。耶稣也亲自差遣这些使徒，他们去代表他，带着他的权柄去传讲福音。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到底在不在那里，但我们知道彼得亲眼是看见了耶稣被人弃绝，他亲眼看见了耶稣被人领入，被人捉拿时所经历的苦难，这些都是我们没有亲眼见过的。基督的受苦不是别人告诉彼得的，而是他亲眼经历的，亲眼看见的。正因为如此，他有资格可以向众长老们发出这样的劝勉。那么第三，彼得还说自己也是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我们又一次看到彼得前书里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先受苦后得荣耀。那彼得在提醒这些长老，将来 他会和他们一样，都要一同分享这个荣耀，而不是彼得和其他使徒有一种荣耀，其他基督徒只又有另一个荣耀。不是的，他们所盼望的都是同一个荣耀，他们所等候的是同一个盼望。所以彼得再次表明，他和这些长老是站在一起的。这也为彼得接下来对长老要说的做了一个准备。彼得这里说他要劝你们中间的长老，这里劝这个词语气是其实很重的。彼得不是随便提个建议，也不是给一点参考意见，他是在郑重的劝他们，也是在严肃的托付他们，因为他交给他们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责任。那长老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当你想到长老的工作时，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可能会觉得长老就像教会里的董事会他们开会做决定，为教会制定各种制度和事工安排。或者我们可能把长老看成教会的老板，教会的 CEO， 指挥别人做事，在幕后决定教会的发展方向。但其实这些看法都没有抓住重点。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世界里外面的对领导的观念直接搬进教会里。要知道长老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来看。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对长老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牧养，要牧养群羊，他们要像牧人照顾羊群一样去看顾教会。所以长老的工作归根到底是关乎人的，是关乎人的。这也并不是说长老一定要很外向，但他们必须真心爱教会，真心关心真正关心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益处。那圣经呼召长老去牧养群羊，牧师这个称呼就是从牧养这个动词来的。所以其实牧师和长老指的是一样的位置。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保罗对以弗所书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一节可以看到，长老、监督、牧师指的都是同一个职分。每一位长老就是牧师，每一位牧师也就是长老。牧养可以说是长老所有工作的总括。圣经提到长老要做很多事教导神的话语，为教会祷告防备异教和各种危险，带领教会，照管教会。但这一切都可以归纳为一件事，就是牧养群羊。那么我们也可以问长老要牧养的是谁呢？这一节说，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这群羊是在长老们中间的，长老必须和他们所牧养的人在一起，在他们中间，他们要和弟兄姐妹一起生活，在他们当中建立真实的关系。你想一想，一个牧养人是怎么照顾他的羊群？他不是远远站着看着，他要把羊照顾好，他必须待在羊群中间，和他们在一块儿。有一只羊走失了，他必须在那里及时把它找回来。有一只羊瘸了腿，他必须在那里用木杖扶着它。狼来了，他必须在那里站出来把狼赶走。 如果他是远远的站着看，什么用都没有，做不到。一个好牧人一定是在羊群中间的，教会里的长老也是一样。有一位作者曾经说过，长老身上应该有羊的味道，长老身上应该有羊的味道。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到底是哪些羊长老要具体向神负责牧养的？我们来想一下三个例子。第一个最简单，张三已经连续很多个主日来教会聚会了，但他还不是基督徒。如果长老的指责是牧养群羊，那他们需要向神交代如何牧养这位张三吗？答案很明显，不需要，因为他还不是群羊中的一员。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属于神的羊群，所以如果张三不是基督徒，他不算在群羊里。我们再来想第二个例子，李四每个星期五都会来参加教会的查经，但每个主日他去一个别的教会敬拜，那么他算在长老要牧养的羊群里吗？长老需要为他向神负责吗？看来答案也是不用，因为他已经李四已经委身于另一个教会，在那里聚会敬拜。最后一个例子，王五是第一次来这里教会来这里聚会，而且他已经是基督徒，他算在长老要牧养的羊群里吗？长老需要为他负责吗？我想我们都会说不用啊，因为他只是来一次探访的。但我也问问，如果王五开始固定来聚会，而且已经连续了五个星期呢？这时候长老要为他负责吗？如果来了50个星期呢？要为他负责吗？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才算在长老需要负责的羊群里？那我举这三个例子的我想说明的就是，如果长老要把羊群牧养好，他们必须像牧人一样知道哪些羊具体属于他的羊群，一定要有一个方法能够分辨谁属于这羊群谁不属于。换句话说，其实就需要有一种教会成员制度的概念。教会成员制的作用就是把羊群的范围划分出来，首先它表明谁是真正属于神的羊群，谁真正信靠耶稣有新生命，然后他把这些羊聚集在一个教会里，也就是长老所负责牧养的那个群体。想一下，如果一个牧人不知道哪一些羊是属于他的群，那他怎么能够好好去牧养他们？那教会成员制度并不是说长老就不关心那些不是教会成员的人，一定不是，也不是说他们除了自己教会里的人就不和其他基督徒来往，这也不是。来到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热情欢迎他们，主动去关心他们，爱他们。就像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一样，长老当然有作为基督徒去爱每个人的基本责任，但那种责任不是来自他们长老的身份，是来自他们基督徒兄弟的身份。长老的责任和权柄是针对哪些基督徒？教会成员制的作用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确认哪些基督徒是神托付给长老去牧养的。所以朋友们，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对你负责的长老？你有没有委身加入一个教会，让那里的长老能够承担起牧养你的责任吗？ 神对他羊群的心意，就是让他们在教会里有长老可以来牧养他们，看顾他们。如果没有任何长老对你负责，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属灵处境。好，那我们已经看到长老应该在群羊中间和他们在一起，而我们也要注意第二节告诉我们的另一件事，就是这群羊是属于神的。这群羊最终不是属于长老的，而是属于神的，因为神是用基督的宝血来买赎了他们。这里说的是神的群羊，所以长老的身份其实就是管家，他们不是群羊的主人。所以宗会和中明长老，神把照管他群羊这个极大的特权和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你们两位，他赐给你们的是一个很大的权柄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你们要好好使用这个权柄，为教会的益处而服侍。也要记住，有一天你们要在主面前交账，说明你们是如何牧养他的群羊。愿这个事实激励你们继续忠心的服侍教会。那么因为群羊是属于神的，所以长老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和带领他。长老不能随自己的意思来做，他们不能自己想出一套方法或计划来做，而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群羊。这里说长老要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神的旨意并不是隐藏的，也不是我们无法知道的，他已经在他的话语中给了长老清楚而充分的指引，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因为长老本来就是神所设立用来带领他群羊的方式，长老不是我们人想出了一个 好主意来带领教会，是神的计划。而新约中有三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都是特别关注这个主题。神很看重让长老清楚知道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牧养和照管群羊。那在接下来的几句话，我们会看到长老应该又有怎样的态度，以及他们服侍背后的动机。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点，长老的态度。长老的态度，我们来看第二到三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三个对比。第一个对比就是长老应该甘心服侍，而不是勉强的。他们服侍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们里面有这样的渴望，而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做长老是一件很好的事，值得追求的事，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能够使教会得到益处。所以长老的服侍不应该被看作是一项不得不做的工作，也不应该是勉强不情愿的服侍。那当然有些时候服侍确实很困难，有些时候可能并没有很想要去服侍，那这时候责任感就会发挥作用。但是责任也不能成为唯一的原因，长老的心必须在其中，他整体的态度应该是甘心乐意，而不是单单因为责任或被逼才去服侍。教会历史中有一个牧师的故事，他也曾经挣扎于这个问题。纳先斯的圭格里 出生于329年，他是一位教父，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圭格里受洗并完成学业之后，像当时所有和许多人一样，他希望过修道师的生活。修道师就是自己去到山上跟神祷告在一起。然而圭格里的父亲却有另外的计划。他的父亲当时是纳先斯城市的主教，但是他的年纪大了，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带领教会。所以在361年的圣诞节那一天，圭格里的父亲就违背了圭格里自己的意愿，安立了他的儿子圭格里做牧师。那圭格里对他父亲的礼物是怎样回应呢？他逃走了，离开了自己的家。不过几个月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思考，圭格里回到了家，甘心接受了这个职位，做牧师的职位。他在教会面前也为自己解释了当初他为什么要逃走，他给出了几个原因。首先，圭格里知道做长老的职分的重大，也知道要好好带领别人，自己先必须追求圣洁，自己亲近神。他明白长老的责任是有多么沉重的。其次，圭格里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他担心如果自己做教会的领袖，他会羞辱基督的名，借着他的罪。那另外比起牧养一个教会所面对的混乱困难和各种复杂的问题，圭格里更喜欢修道士那种安静独处的生活。然而尽管他有这些顾虑，最后他还是相信对他来说更好的选择是牧养这个教会，并且帮助教会更加亲近基督，所以他才决定回家。他是这样写的：正如一座花园比一棵树更美，更值得珍惜，整个装饰华美的天空比一颗单独的星星更美，身体比一个肢体更重要。同样，在神眼中，使整个教会得到更新，比让一个人的灵敏成长更加重要。那么分享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鼓励长老们或者想做长老的像圭格里一样逃跑，不是的。我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种好的挣扎和张力是应该存在的。神并不是在寻找那些觉得自己什么都有的人，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好一切，毫无犹豫冲进去做这个职分。但神也不是在寻找那些因为害怕而逃跑的人，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却不愿意站出来勇敢地承担带领责任。正确的态度其实是在这两者之间，一方面他们要敬畏这项重大的托付，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并且完全依靠神。所以神所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人来牧养他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那第二个对比就是长老服事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有些人想要成为长老是因为他们看重这个职务能带给自己的东西。彼得在这里指出，钱绝不能成为服事的动机。我们常常在新闻中听到一些电视布道家或事工领袖的消息，他们一边要求跟随者奉献金钱，一边自己却有私人飞机、住豪宅、开好车。这是当然不对的。作为回应，那有些人就认为牧师应该有很低的工资，这样才能避免他们贪爱钱财。 但是这两种做法其实都不是圣经真正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说，那些在属灵上撒种的人得到物质上的供应是完全合理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也说，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配得加倍的敬奉，敬奉那里指的就是钱。耶稣也说，工人得工价，工价是应当的。所以教会给牧师提供足够的生活供应是合理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照顾自己的家庭，同时专心投入牧养教会的施工，不需要找另一个工作。如果你担心一个牧师会贪财，解决办法不是故意少给他钱，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这个人根本不应该让他做牧师。长老绝不能是贪爱钱财的人。而事实上，错误的服侍动机并不只是钱财而已，而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地位或者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才想要做长老，而有些人可能是为了获得个人的成就感或满足感，也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想要掌控别人或者追求权力。无论是什么原因，一个人想要成为长老的渴望都不应该是为了自己什么原因，而完全应该是愿意去舍己服侍教会。他们应该出于热切的心去服侍，把自己投入在建立教会的工作中，而不是为了从教会中得到什么。那这里第三个对比就是，长老不可辖制那些托付给他们的人，而要做群羊的榜样。那再一次我们看到这里强调的就是，群羊不属于长老，群羊是属于神的。神是把群羊托付给长老，长老的身份是管家，负责带领和照顾这群羊。所以长老从来都不能像独裁者一样用权力去压制群羊，仿佛这群羊是属于他们自己，随便什么都可以干。他们使用自己的权柄不应该是为了自己，而应该是为了服侍教会。在先知以西结的时代，神曾经责备以色列的领袖，因为他们很坏的去管理他们的百姓。请听以西结书第34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主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住山间，在各高冈上流利，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当时那些以色列领袖不是在喂养羊群，而是在喂养自己。他们带领百姓不是为了百姓的益处，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但是长老不能这样带领，长老带领应该是温柔仁慈的带领神的子民，而不是用强硬的方式命令他们，控制他们。他们应该使用神赐给他们的权柄，谦卑的去服侍。他们应该效法基督，那位为门徒洗脚，甚至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主。其实带领别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做榜样。这也是为什么彼得把辖制这种错误的带领方式和 做榜样这种正确的带领方式做了一个对比。如果长老的目标是帮助群羊在基督里成长，达到成熟，这不是靠强迫他们，逼着他们顺服就能做到的，不是的。相反，这是通过鼓励他们，自己成为他们的榜样，并且耐心的教导和带领他们来实现的。基督徒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看着学会的，而不是听着学会的。我们不像机器人，只需要把指令下载到系统里，它就会按照程序运行。而作为人，我们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成长都是通过观察榜样而来的。我在青少年团体的时候，经常会在教他们玩新游戏的时候想到这一点。我开始解释这个新游戏的主要规则，然后讲着讲着发现，哎，还有好多其他的相关的规则，他们的表情也我看开始有点困惑。于是我就说，不再解释了，我们先玩一轮试试看。结果他们通常很快就明白怎么玩这个新游戏，因为他们会观察那些会玩的是怎么做的，他们会从他们身上看到，原来这时候我应该这样做，这时候我就不能这样做。做榜样往往就是带领别人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你们想一想，你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相信很可能你从最初认识的那些基督徒朋友身上是学了很多，学到了很多如何跟随耶稣的事情。我想你们可能是从他们的榜样中学到了如何祷告，如何读经，如何与别人相处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也需要敬虔的长老。而如果我们一直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祷告读圣经，那是好的，但是我们的成长会受到限制。而如果我们只是在家里在网上观看教会讲道，那我们的成长也同样会受到限制，因为我们需要团契，我们需要和别人一起生活，一起祷告，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身边有可以效法的朋友和榜样，帮助我们一起越来越像基督。而长老更是特别需要做群羊的榜样。敬虔的生命其实是长老最重要的品质。成为长老不是看谁拥有最好的领导能力，最强的组织能力，也不是看谁讲道讲得最好，那些都是有用的，但是最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拥有敬虔的品格和属灵的成熟。事实上，如果你其他的恩赐都有，但是没有敬虔的生命作为基础，那迟早会带来骄傲和毁灭。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中，几乎所有关于长老资格的要求都是关于他们的品格，除了一个，那就是他们必须能够教导，但是其他所有的资格都是关于他们的品格。长老必须敬虔，才能做好群羊的榜样。无论是在教导上，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上，长老自然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一个长老如果在台上讲到一套标准，但私下却不按照这个标准生活，就会带来极大的伤害。但一个长老如果教导神的话语，也在私下和众人面前活出同样神的话语，那就会带来极大的祝福，极大的健康。所以宗明和宗会长老要谨慎看守自己的生命，继续做群羊的榜样，活出一个值得别人效法的生命。而那些希望成为长老的人，希望成为长老的兄弟，也要问问自己，我的生命是否 是一个群羊可以效法的好榜样。也要求神帮助你在生命中哪些还需要成长和改变的地方，继续能够去成长。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长老的工作和态度，这两点是最长的，所以我们继续两个点没那么长。我们看到了长老的工作和态度，也看到了长老不该有的错误动机，但是这段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个正确服事的动力。长老可以期待得到什么呢？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三点，牧长的应许。牧长的应许啊，我们来看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长老都是在基督之下牧养的，因为只有基督才是牧长。我们刚才听到了以西结书第34章，那里责备了那些错误牧养神百姓的坏牧人。但是那一章第40章也包含了神给出的一个应许，在那里神说有一天他自己会来，他自己会亲自成为他百姓的牧人，他会来寻找他的羊，耶和华亲自会来照顾他们。然后在新约中，耶稣基督就来了，他站起来宣告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基督就是以西结预言的成就，他来到世上寻找并拯救我们这些像羊一样迷失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偏行己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是顺服神的旨意。但耶稣过了完全无罪的生命，而作为神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死，并且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如今我们的牧长已经升到父神的右边，并且邀请各处的人悔改相信他。我们本来因为自己的罪应该承受神的审判和愤怒，这是公义的，完全公义的。但是借着基督，我们可以得到赦免，并且被他接纳进入他的群羊，他的羊群。所以朋友们，你是这位牧长的羊吗？你算在他的羊群里面吗？如果还不是，为什么不以信心来到他面前，信靠他悔改？他永远不会拒绝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那我们的牧长已经一次来了为我们舍命，但他也应许他会再来，当他显现的时候一切都会被恢复，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永远与他同住。但是在他再来以前，牧长赐给他的百姓长老，让他们作为他的代表牧人来服侍。所以这就是基督在他显现之前照顾他群羊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长老。其实耶稣是唯一完全有资格牧养他群羊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他也从来没有严厉的伤害人，他总是正确的使用他的权柄，也总是完美的爱他的羊，甚至为他们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只有耶稣是真正有资格的。我们从这里也可以得到安慰，即使耶稣如今在天上，这位完美的牧长仍然在照顾我们，供应我们。然而在地上，基督却呼召不完全的牧人来照顾不完全的羊群，这是他的计划。做长老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但是长老这份工作也有极大的赏赐。基督应许赐给他们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那个时代，参加体育比赛 获得胜利的人会得到一个有树叶编成的冠冕戴在头上，但是这些冠冕即使再美丽，最终也会枯萎凋谢。然而对于那些忠心为基督服事的长老，基督应许赐给他们一个永远不会衰残的荣耀冠冕。那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今生为神所做的事情对神来说是有意义的，甚至会存到永恒。那些忠心为神服事的长老以及所有属神的儿女都有从天上而来的赏赐。神并不会要求我们服事和牺牲，却不给我们任何赏赐，所以长老们仰望牧长的应许，有一个荣耀的冠冕正在等候你们。愿这个应许激励你们在今生继续坚持忠心的服事主。而弟兄姐妹，如果基督在他再来的时候会用冠冕称许他的长老，那我们也应该同样去尊重他们。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基督把牧师和教师赐给教会作为他给教会的礼物。你有没有把你们教会中的长老看作是神赐给你们的礼物吗？我们应该高度的去尊重长老，因为他们正在做美好的工作。我们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经常去鼓励他们。好，那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关于长老的教导，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彼得给教会其他人的吩咐。这就是最后一点，第四点，教会的顺服。教会的顺服，我们来看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顺服是整个教会都应该有的态度。彼得特别提到的是那些年轻的基督徒。一般来说，年轻人往往还不大成熟，也更容易缺少谦卑。年轻人常常会轻看权柄，或者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所以尤其需要听到这个提醒。当彼得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里的年长的指的就是长老的，就是他刚讲的长老。通常来说，长老年龄会比较大，也会因为多年的经历而拥有更多的成熟和智慧，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在讲一般的情况，因为圣经并没有给出一个年龄标准。但彼得的重点就是说，那些年龄较小的或者信心还不成熟的人应当跟随那些信心更加成熟的长老。那么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属于年幼的这一类，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顺服了呢？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彼得在这下一句话马上就对所有人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和顺服应当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态度。彼得前书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多次吩咐基督徒要去顺服，这个动词很多次被重复。在前几章彼得曾经吩咐基督徒要去顺服政府，仆人要顺服主人，他甚至吩咐妻子顺服不信主的丈夫。所以如果我们在非基督徒的权柄之下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那么到了教会里面，谦卑和顺服不是更应该成为我们的态度吗？更何况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按照神的旨意带领教会的长老。当然没有任何一个领袖是完美的，也没有任何一个领袖是永远不会犯错的，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用自己的标准 自己想要的来衡量长老，而是要用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中设立的标准来看他们。当教会有符合圣经资格的长老，按照神的旨意牧养群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一边不情愿，一边拖拖拉拉地跟随他们。我们不应该每次他们推动新的主意时候都抗拒，也不应该质疑他们做出每一个决定。相反，我们应该愿意的顺服，我们应该喜乐的顺服，我们应该谦卑的顺服。我给大家两个实际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操练谦卑。这不仅仅是指我们该如何对待长老，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彼此之间所有的该如何相处。第一，先相信对方是出于善意的，先相信对方做的是出于善意的，不要一开始就认为别人心怀恶意，或者觉得他们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要有信任的态度，而不是怀疑的态度。很多时候教会的长老可能在考虑一些你不知道或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先相信对方是出于善意的。那第二个就是要先反省自己，先反省自己，先假设自己是可能是错的，在指责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的内心，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有犯罪的地方，或者自己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那在这一节最后一句话里，同时有一个警告，也有一个应许。彼得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是罪人，都是骄傲的人，我们心里都有骄傲，想要抗拒权柄，拒绝顺服。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别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想要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就是骄傲的态度。而神在这里给出了一个警告，他阻挡骄傲的人。当我们骄傲地抗拒地上的权柄，我们不仅是在反抗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在与神作对。想一想，自己站在神的对立面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我们必须悔改。当我们有骄傲的态度，那是另一方面，神也说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就是承认神的权柄，也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谦卑就是愿意看重别人，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也不是高举自己。谦卑的人会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和祝福。所以让我们都以谦卑束腰，使谦卑成为我们一直以来的态度，让谦卑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影响我们在教会中彼此相处的方式。谦卑就像润滑油一样，使我们的关系更加顺畅，减少彼此之间的摩擦，并且带来教会的合一和成长。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神对他教会美好的计划，长老以敬虔的态度牧养，群羊以谦卑的心去顺服。愿神赐给我们所有人恩典，使我们能够这样做。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来了耶稣做我们的好牧人。我们也感谢你当在他再来的时候以前，也赐给了我们长老作为教会里的礼物。我们为这里的长老祷告，祈求你帮助他们好好的牧养和照管这个群羊。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而要做谦卑的人，去顺服你设立的权柄，这样你可以得到荣耀。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